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介绍剑桥七杰，震撼时代的七位宣教士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剑桥七杰在1885年，七名剑桥大学学生决定成为去中国的宣教士，他们的名字就是施达德、张碧成、安仁、亚瑟、西瑟、亚瑟端纳俩兄弟，何思德、盖世利。我已撇下凡百事物，背起十架跟耶稣，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。这首歌是张君颖牧师的心声，也是剑桥七杰的心声。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，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，有的是贵族，有的晋升为军官，但至终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、今生的名利和美好的前途，踏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，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。纵然有人怀疑，有人讽刺，究竟他们怎样和艰难的中文奋斗？究竟在一个与基督教文化断绝的国家，每天接触着无知、迷信、拜偶像的人群，他们的虔诚能持续多久呢？但至终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。1885年5月2号，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时代，直至百多年后的今天，他们的影响仍不稍减退。第一个剑桥七杰板球手施达德，查理·施达德出生于贵溃之家，他是剑桥的板球校队，甚至是板球队的队长。无论是打球、投球，在当时他都是首屈一指。投球方面，他更打破了全国的记录。然而，就是在他板球如日方中的时候，他放下了板球，决心前赴中国传扬主名。他的决定引起了大学的骚动，但他感悟到救赎就是买回来，所以如果我属于主，而我还占着不属于我的东西，那我就是贼，否则我就该放弃一切而完全的归向神。当我一想起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为他放弃一切又有什么难的呢？其实施达德从未考虑过往海外宣教，他觉得英国已经够大了。但当他清楚确实神要他往中国时，他却毫不犹豫将板球事业放下，全身心地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抵达中国后，他先后在太原府、上海、平阳、隆安府等地做传道工作，并于1888年在天津跟另一位宣教士 普斯利、施德活小姐结婚，婚后四个小孩子也相继在中国诞生。由于健康恶劣，施达德不得不在1894年举家迁回英国。后来圣灵又催逼他前往印度传福音。至1908年，他正计划重回印度，神却奇妙地将非洲的需要放在了他心上。虽然施达德不是终生留在中国的工厂，但他却一生未离开过宣教的侍奉。他开拓了非洲工厂，且成立了环球福音差会，协助更多工人往非洲河场收割。第二位剑桥七杰就是斯米德。斯米德一直在中国北方工作，他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讲道。临终前一天晚上，他还讲道。1931年1月31号在苏州逝世。有谁料到这样一位爱主、爱中国的宣教士，曾经是生活放荡、灵性浮沉不定的软弱基督徒呢？他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，斯米德虽然13岁已接受救主，但他一直陷于灵性的低潮。在剑桥念书的日子，他仍喜欢玩乐。虽然他热爱草地网球、游泳、骑单车还是滑艇手，但他仍感到生活无聊、不满足和没意思。他自认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，甚至他明白要将自己全交给主，他生命才有转变。斯米德很快就投入直接的侍奉，一连串的露天聚会、下午茶点、医院探访、访问平民。他还得着新的负担，就是到国外宣教，但不久又再度软弱，灵性总是暴涨暴落，忽上忽下。他肯定不会流失，但他完全没有属灵的能力，即使当牧师也只是一个平庸的牧师。在一次和弟兄的交通中，他发现他受自我意志的阻拦很大。他只喜欢基督徒的活动，但最后的方面他仍想自己决定。于是当晚他在日记上写上：我必须把自己完全献上。他本来可以留在剑桥，或往吕瑞德理工学院接受圣职人员的训练，但最后他确定了中国是他一生的侍奉，他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宣教的道路。
直到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
条七节的第三位和第四位弟兄是西瑟、亚瑟、端纳俩兄弟。西瑟端纳排行第二，亚瑟端纳排行第三，他们也是富家子弟，父亲是上校，按照当时的传统，二子要当骑兵，三子则要做家庭牧师。亚瑟端纳虽然知道自己将来会当牧师，但他的生活丝毫不检点，他爱赌马、打牌、跳舞，甚至在穆迪布道会中他才真正觉知，从此他彻底与马、牌、舞断绝关系。他是校际运动的代表选手，他仍努力学习和运动，但他目的是借此见证基督。在七节中，亚瑟端纳是第一个蒙召往中国去的，他一直在四川传福音。庚子全变和辛亥革命期间，他都在中国。二哥西瑟是骑兵军官，又得过足球奖章，但他清楚神并非要他稳步地爬上陆军元帅的高位，而是要他前赴中国宣教。他的摆上并非受弟弟亚瑟影响，原来自从他独自参加中国宣教士聚会后，他就决定去中国传福音。曾有一位长老极力劝他留下，原因是骑兵队很快就有机会前往印度，在那里也可以做很多宣教的工作，而他叔父白亨利伯爵也拦阻他，但西瑟毅然放下了升迁的机会，却远征中国山西，后来甚至深入西藏禁地。第五位剑桥七杰是炮兵少尉何思德。剑桥七杰中只一个军官是炮兵少尉迪克孙何思德，他受戴德生的影响很深。当他正考虑宣教工厂的时候，戴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他。中国3.85亿人民，这是当时的人口数目，在死因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福音，回头想想我们元帅的命令，忙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，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，还能袖手旁观吗？中国也开始成了他的负担。起先当少将的父亲对他前往海外宣教加以很大的阻拦，但后来父亲竟写信告诉他不再阻挠他，这令他更清楚了神的呼召。戴德生曾向他强调远赴中国的危险和孤独，但何思德毫不畏惧，想不到他后来还接续戴德生做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。抗战时他曾被日本人拘禁，他在中国住了60多年，直到逝世前一年才离开中国返回伦敦。第六位剑桥七杰就是威廉凯巴。威廉凯巴在剑桥毕业不久就成了英国国教副牧师，他在贫民中工作，然而神让他看见他的工厂并非在英国，而是在遥远的海外。自从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后，渐渐地清楚神赐他的负担是中国，但他要往中国的决心很快就受到了考验。他母亲竟然亲自找戴德生，请求他不要接受凯巴做宣教士。原来他母亲有7个儿子，而凯巴是他唯一留在英国的儿子。 结果是神自己挪开了这些障碍。最后他母亲竟写信给戴德生说，这条路已够艰难，如果加以阻挠，那我不就成了神家好儿子的坏母亲吗？神已带领他走上了这条路，虽然不合我的心意，但我需跟上，愿神赐福他，也赐福你们的工作。凯巴先在上海，然后前往中国西部，直到1925年逝世，他很少离开中国。第七位剑桥七杰是张碧成。张碧成不止放下了世上的享受，他更放弃了大笔财产。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，英伦的大哥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业务，想给张碧成大笔财产，但条件是要他放弃中国，放弃宣教，回英国打理房地产。张碧成毅然拒绝了。张碧成宁愿镇过镇，村过村，艰辛地旅行布道。一次他甚至在炎热的天气中和戴德生走了近1000里路。他爱中国的热诚甚至感动了儿子，后来儿子长大了也加入了中国内地会，而他自己也就是死于儿子的宣教战中国保宁。张碧成是大家庭中的三子，父亲是男爵，从小他就在基督教活动和敬虔的气氛中成长，但他却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无属灵的实质。在穆迪布道会真正信主后，他曾一度软弱，幸好这只是短暂的情况，退后反倒叫他更迈向前，以后他更爱主了，而神也就拣选了他，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。感谢神。读了剑桥七杰的介绍，让我想到一首歌曲《一粒麦子》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用尽，就必结出许多籽粒来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我们看到剑桥七杰，他们放弃了世上的所有，跟随神的呼召，定睛标杆直跑，把福音的种子撒向了中国。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。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《一粒麦子》。
小时候，他仍旧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籽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。
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滋味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
下面我们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文章，上帝造人为什么不用金子而用尘土呢？一块金子与一块泥土相遇，金子不屑对泥土说，你看你灰不溜秋的，你有我闪亮的光芒吗？泥土摇摇头，你看你总是卧在最底层，你有我高贵的身价吗？金子高傲地说，泥土还是摇了摇头，然后问，金子啊，你虽然如此荣耀和高贵，但你能生出金子来吗？当然不能。而你又能生出什么呢？金子一脸不屑的样子说，我能生出花，生出果，生出草，生出树木，生出庄稼，生出万物。泥土说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自身有多少价值，而是自身创造了多少价值。在朴实的泥土面前，金子终于沉默了下来。是的，上帝起初造人时没有用金子、银子等贵金属，也没有用贵重的木头， 而是用泥土，就是因为泥土可以生长万物。从这个短小的故事里，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，上帝用泥土创造了我们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像泥土一样沉淀下去，而是让我们生根发芽，在生活中扎根在基督里，活出主的见证，活出主的样式，感染更多的人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感动更多的人来信靠主耶稣。朋友，你今天传福音了吗？请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啊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都要经历上帝的陶造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的丰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灵眼繁星节目，愿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